弟兄姐妹平安，在过去的几个星期，我们一直在探索诗篇23章。如果你们还记得，这一章记录了人一生的旅途，也是我们所谓的生命。而且每一节经文就像故事中的一章。诗篇23章第一节描述的是人一生的旅途，而这不是一般人的旅途，这里描述的是信徒的人生，是信徒对耶稣基督信靠的人生。如果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就像诗篇100章第三节那样，我们便可说我们是他的名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第二节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与上帝建立个人关系后，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好牧人，他带领我们到他圣灵的青草地和安歇的水边，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宁静的灵魂。第三节描述我们像只愚蠢的羔羊，经常远离好牧人。我们的罪使我们失去了平安和喜乐，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再次让我们找到平安和喜乐，并带领我们回到好牧人的道路。但后来我们看到好牧人的道路并非像我们所期待那样，牧人的道路也必须穿过黑暗可怕的山谷。大卫在第四节形容，他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然而在我们的生命的低谷中，我们也看到了好牧人的承诺和安慰。然后上一次我们在第四节说到，即使我们是在黑暗可怕的山谷，我们的好牧人慷慨地为我们准备了一桌属灵的宴席，那就是上帝的话语。当我们的耻辱和内疚的心被困扰时，我们的好牧人慷慨地用油膏了我们的头，医治了我们心灵和思想。好牧人不断地使我们生命的杯添满丰富的祝福。今天我们终于来到诗篇第23章的尾声，让我们一起来注意两个关键点。第一，我们目前的期望。当我们追溯着人生的旅程时，好牧人一样的走在我们的前面，也就是说他带领我们到青草地平静的水边，并沿着正义的道路。然后我们来到黑暗可怕的山谷时，他的承诺跟随着我们的身边，就像以赛亚书中的承诺。以赛亚书43章第二到第三节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好牧人不只跟随在我们的身边，他也跟随在我们的身后。诗篇23章第六节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可能会不断地遭遇到困难和危险，但有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应付。即使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并得到上帝的宽恕，然而我们过去的挫折总是萦绕在我们的记忆中，使我们与好牧人的关系充满怀疑。在这里我要提出两个关键点。第一，就是神不纪念我们的罪。想想诗人在诗篇25章第七节中的祷告。诗篇25章第七节，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接你的慈爱纪念我。当我们悔改我们的罪时，神的怜悯和良善 使我们的好牧人不再记住我们的罪过和失败，然而记住我们是他的羊。但这不表示上帝忘记了我们的罪，或他是无法记住我们的罪。如果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是真的，那么他就不会是无所不知的神。事实上，上帝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可耻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邪恶的念头、自私的动机、犯罪的行为、不客气的言语、骄傲的态度等等。但是当我们承认这些罪时，我们的好牧人说，在以赛亚书第43章第25节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你明白了吗？并不是上帝不能记住我们的罪，而是他自己的意愿。当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时，他做出了决定，不再想他了，甚至不再记得他。但是有些人像考古学家一样，虽然说原谅了我们的过犯，但是他们不断地挖掘我们的过去，这不是真正的宽恕，也不是上帝对那些慈悲承认谦卑承认自己罪过的饶恕。诗篇第103章第11到第12节告诉我们上帝慈爱的宽恕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的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即使我们的好牧人选择不再追究我们的罪过，但有时我们的罪过是如此的盛大，甚至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罪。这就是为什么好牧人跟随在我们的身后，他以善良和怜悯跟随我们，并帮助我们克服过去的耻辱和内疚。让我在这里给你们一个新约的例证。在新约里我们还记得吗？彼得的失败。在马太福音26章35节，当彼得自夸永远不会否认主耶稣之后呢，他悲惨的坠落既不止一次，而是三次。马太福音第26章第70、72、74节，彼得用启示和诅咒否认主耶稣。然后圣经说，在马太福音26章第74到75节说，彼得就发咒启示的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立时鸡就叫了。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话，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第二，我们看看彼得的耻辱。彼得痛哭悔改的眼泪得到了宽恕，但他内疚的失败和耻辱始终跟随着他。甚至主耶稣已经告诉过彼得，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31到32节，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甩你们，像甩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祈祷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彼得在罪恶的失败之后，确信主耶稣永远不会原谅他的所作所为，甚至都不想再看到他，也可能会拒绝他，不再使用他。三天三夜，彼得挣扎着他失败的耻辱和内疚，但随后在一周的一天，两位妇女去了主耶稣的坟墓， 发现里面是空的，正如主所允许的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。第三，我们看到彼得的要求，邀请。在花园里呢， 主的使者呢，向那些妇女呢显现，向他们发出了命令。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7节说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在你们以先住在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。这就是好牧人的良善和怜悯。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彼得当时的心情，但我们相信他的回应与诗人一样，诗篇30章第11到12节，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，好叫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声。耶和华啊，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。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时，他不但宽恕我们，他的良善和怜悯也跟随我们，解除我们过去的内疚和耻辱，使我们可以敬拜和荣耀他。这不只是我们目前的期望，也是我们第二，我们未来对未来的期望。诗篇23章第4节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今生所遇到的遭遇有时候会很困难，有时候会很长久，但他们都是短暂的，都是暂时的。换句话说，过了人生的低谷，就还剩下死荫的幽谷，是所有人最终都要面对的。我知道这是大家都不喜欢思考的事，可是死亡的确是生命的事实。诗篇第89章第48节说，谁能长活免死？希伯来书第9章第27节说，按这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。然而对于那些跟随好牧人的人，那些相信信任耶稣基督的人，这不是命运的决定或绝望的宣告。诗人在诗篇73章第23到24节说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缠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信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对于那些追随者的好牧人来说，当我们穿过那死亡的山谷后，我们将进入永恒荣耀的地方。诗人在诗篇23章第6节说得很清楚，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如果你还记得主耶稣对那些信靠他的门徒说，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想一想，身为好牧人的追随者，神在天堂为你预备一座 豪宅，因为他是为你预备的，所以只有你可以居住的地方，只是你可以居住的地方，因为它是永恒遗产的一部分。彼得前书第1章第4节说，乃是那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让我再一次强调，这天上的基业并非是属于每一个人。你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人生旅途的 岔路口做出重要的决定。有两条路，一条是诗篇23章第3节所谓的生命正义之路，另一条是以赛亚书59章第8节所谓的弯曲死亡的路。你看，所有的路呢，不会通向同一个地点，事实上与民间的看法是相反的。主耶稣说，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13到第14节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在今天的结语里，我想问你，跟随的道路是哪一条呢？如果你还没得救，我鼓励你来找好牧人，那位在十字架上使命使你可以得救，也就是说让你成为他操场上的一只羊。如果你得救了，我会鼓励你为自己白白领受的恩惠而欢庆鼓舞，然后认真努力，让别人以我们的好牧人建立那个个人，建立个人关系。让我们大家低个头来祷告。